感谢神啊，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旧约圣经的民数记的经文。
Thank God, tonight we continue to study the book of Numbers. Tonight.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眼前屏幕上的圣经的经文，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民数记的12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16节，也就是整章的经文。
We can look today's scriptures found chapter 12 of Numbers, and you can look on the screen. Let's read together the passage of chapter 12.
民数记12章1节起，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雪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呐，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7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7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7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以后百姓从哈希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
This is the passage we're going to study, and let's pray together.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Ou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we praise you, we thank you, give us your word.
我们知道这天地，有一天都会废去。但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
We know that the heaven and earth will pass away one day, but your word will never change.
愿神的话语成我们信心的根基，也成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
May the word of God become the foundation of our faith and become the lamp upon feet, light upon path.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
Let's
门。
pray in the name of Christ. Amen.
在我们上一次这个查经当中呢，我们看到民数记的11章。
And the last study we had, we studied the book of Numbers, in chapter 11.
那么在民数记的11章呢，那个地方是百姓抱怨，是以色列的百姓抱怨。
And in chapter 11, that's the Israelites, the people has complained.
他们抱怨，向摩西抱怨，当然也是向神抱怨，抱怨没有肉吃。
And they complained to Moses, of course, it's complained to God as well that they don't have meat to eat.
那么在我们今天刚才读到的民数记的十二章呢，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亚伦和米利暗在抱怨。
But today's passage we read in chapter 12, we hear that in this case, that Aaron and Miriam is a complaint against Moses.
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米利暗和亚伦因摩西就是娶了古实的女子，就毁谤摩西。
And the passage we're seeing here is that Miriam and Aaron spoke against Moses because he married Ethiopia woman.
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这时候摩西他原来的妻子希伯拉已经死了，那么这时候他又娶了一位妻子，就是这里所提到的这个古实女子。
And here, let's make it clear that Moses, the first wife, was passed away.And then Moses actually married an Ethiopia woman.
所以在民数记的十二章，这里就看到这一次就是摩西的姐姐和摩西的哥哥来指责摩西。圣经说他们在毁谤摩西。
And so here we can see Moses' brother and sister, Miriam and Aaron, and come to Moses actually and to accuse of him. And the Bible says here spoke against Moses because of that.
所以我们会看见摩西在当时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首先是众百姓常常向他的抱怨。
So we can see Moses actually is quite, at that time, is in, not very easy in his life because, number one, we have to see that the people complain to him.
然后呢，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就是摩西他自己的姐姐，然后他的哥哥亚伦，那么也在这里，就是来毁谤他。
And here we can see Moses' own brother and sister actually here to come to say something against him or accuse him.
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到圣经这里记载就是当米利暗和亚伦毁谤摩西的时候呢，是把以利暗的名字放在亚伦前面的。
And if we want to pay a little detail here, we can see when Bible states this fact and the Bible actually put Miriam's name ahead of Aaron.
那么我们在后面的经文我们看见神对摩西亚伦米利暗三个人说话的时候呢，在这个地方又把亚伦又排在米利暗的前面。
And then in verse 4 when God called the three of them out of the tent, talked to them, and at that time Bible put Aaron actually ahead of Miriam.
我们知道这个米利暗、亚伦、摩西，他们是这个姐弟三人。
And we know Moses and Aaron and Miriam are brothers and sisters, three of them.
那么米利暗是大姐姐。
So Miriam is the elder sister.
然后亚伦呢，是米利暗的弟弟，是摩西的哥哥，摩西是最小的。
And Aaron actually is the younger brother to Miriam, but older brother to Moses. And Moses is the youngest.
所以当圣经记载就是米利暗和亚伦抱怨的时候，那里先提到米利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抱在他们在毁谤摩西的时候，米利暗应该是最大声的一个。
And so when Bible described the event when they spoke against Moses and put Miriam in the first, and it seemed that at that time Miriam actually is taking the charge.
那么当神要召他们三个人过来对他们三个讲话的时候，那么摩西就是在最前面了，然后米利暗是在最后面。
But when God called them out of to want to speak to them, then Moses will become first, and Miriam actually is the last.
所以我们会看见到这个时候呢，不仅仅就是百姓在抱怨摩西了，甚至就是摩西他自己的这个亲姐姐，他的哥哥也在这里毁谤摩西。
And so here we can see that not only the Israelites, the people are complaining to Moses, and even Moses' brother and sister is accused or spoken against him.
然后神听见了，神就召他们三个人，对他们三个人讲话。
And then God heard it, and God called them out and spoke to three of them.
然后神向他们三个说明摩西是不一样的神的仆人。
And God made it very clear to them, Moses is different from them and is a special servant to God.
然后米利暗就被神惩罚，就得大麻风。
And then Midian actually be punished by God and become leprous.
然后亚伦就很快就认罪，然后就哀求摩西。
And Aaron quickly come, see this, Aaron quickly come to confess his sin and ask Moses to hear, ask God to hear Midian.
然后摩西就祈求神，就医治了米利暗。
And Moses actually asked God, prayed to God, and God healed Midian.
那因为这个米利暗长大麻风，所以呢，他就必须要关锁在营外七天，所以整个以色列营在这七天就不能继续行进了，就要等他等七天。
Because Midian was a leprous, so he has to be kept out of the camp for 7 days. So for the 7 days that Israelites cannot move, has to wait for her.
所以事实上我们要知道，就是过了红海之后要进迦南地，这个中间的这个旷野其实并不是非常长的路程，差不多两个礼拜或者两三个礼拜就可以走完的。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when they out of Egypt into the promised land Canaan, and the actual length of the journey is not that long, probably 2 or 3 weeks should be finished.
但是就因为米利暗在这个地方呢得了大麻风，所以整个以色列营在这个地方就耽误了七天。
So in this case here, because Amelia has this lepers, and so this whole camp of Israelites being delayed for 7 days.
后来我们注意到，就是以色列人在巴兰的旷野安营，其实巴兰的旷野到迦南地就已经非常近了，就不远了。
And later we noticed that Israelites was camped at the wilderness of Paran But actually, the wilderness of Paran actually is not too far away from the Canaan.
所以如果以色列人再不悖逆，再不抵挡神，顺服神的话，他们很快就可以进入迦南。
So by that time, if Israelites do not rebelling against God and sinning against God, they should be pretty quick to enter the land of Canaan.
当然了，我们也都知道非常遗憾，但是到了迦南，快进入迦南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是没有信心，然后他们再一次的不顺服神，所以他们就在这个旷野又待了40年。
And of course, now we know that unfortunately, before they entered Canaan, because Israelites, don't have their faith in God and the rebellion against God, do not be submissive to God, so they will stay in the wilderness for 40 years.
当然在我们接下来的民数记的这个查经当中，我们都会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民数记12章，就我们今天所查到的这一章，我们心里要非常清楚，就是因为米利暗得大麻风这件事情，所以导致整个以色列民进入迦南的进程又晚了七天。
And of course, we're going to see all those events unfold in the next chapters of the Numbers. But here, we just want to come to one simple fact. Because of Midian's leprosy, and the whole Israelites' journey into the Canaan was delayed by exactly 7 days.
如果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这七天的损失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这段行程啊，并不是太长的行程。
If everything goes normal, situation, 7 days delay is pretty significant because this whole, journey, normally doesn't take that long.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民数记十二章的经文，大致的内容。
And this is the overview of the chapter 12 we have read today.
那么我们先来看米利暗和亚伦他们这个错谬的地方。
And first, let's look at the issue, the problem, what's wrong with Aaron and Miriam.
首先当然呢他们是嫉妒摩西这个属灵的权柄。
First of all, they envy that Moses is a spiritual authority.
他们因为摩西就是娶了一个古时女子，然后他们就心里非常的不满。那这只是一个借口。
And they just because that Moses married an Ethiopian woman, so they'll be very dislike and accuse Moses. But that's just an excuse.
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的第二节告诉我们真正的原因因为他们是心里嫉妒摩西属灵的权柄。
And from the second verse of the chapter we just read, it tells us exactly the reason why they so mad of Moses, because they are envy or jealous of Moses' spiritual authority.
或者呢他们就是不服摩西的权柄，他们就说难道神只是跟摩西说话，不也跟我们说话吗？
Or in other words, they do not submit to Moses' spiritual authority, and they said, is that God only speaking to Moses, do not speak to us?
其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他们不是第一马上就说他们是嫉妒摩西的权柄，他们从摩西当中找到一个他们认为是问题，然后就加以攻击。
So we can see here, they are not directly question Moses' authority, but they find the one problem in Moses, and then they start their attack.
那么真实的目的，真实的他们的动机是他们不服摩西的权柄，这是他们真实的动机。他们只不过是找到一个借口，要达到他们这种推翻摩西的这种目的。
So, here we can see the true motivation of them to against Moses is that question about his authority, spiritual authority, and but they find excuse to start with this attack.
所以这种现象在今天的世界我相信是大家都看到是非常常见的，就是因为要攻击一个人或者不服他的权柄，那么就找到他身上的一个问题加以攻击。
And this type of practice is not uncommon today in our society. And if you don't want to against a person's authority, you find a problem of him and start to attack.
那么呢，所以我们会看见他们在这里呢，就是在定摩西的罪。摩西在这里是他们的权柄，那么他们这里其实是在定摩西的罪，就是说他娶了一个古时女人，那么目的就事实上是为了抬高他们自己。
And so here, they try to condemn Moses because of he married an Ethiopian woman, and but the true motivation is they want to uplift themselves.
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神在那个时候，就是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入迦南，所以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是，他们进入了迦南之后，不能跟迦南当地人通婚。
So here, one factor we have to pay attention is that at this time, that God, Israelites has not entered Canaan yet, And God's commandment gave to Israelites is when they entered Canaan, and they are not supposed to have an intermarriage with Gentiles.
那么事实上那个时候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与异族通婚是并没有被神制止，只是说进入迦南之后不能跟迦南当地那些拜偶像的人通婚。
So at that time, Israelites marries non-Israel people is not forbidden by God. It's just into the Canaan, then God forbid them to marry those who woman of a Gentile there who do the idol worship.
那么我们要知道摩西的第一个妻子就是死去的那个妻子其实也不是以色列人也是外邦人。
And we have to know that Moses, the first wife, the one who passed away, is not Israelites either.
那么在这里为什么这个米利亚和亚伦就要定摩西娶这个古实女子就好像是摩西的这个罪呢？
So why here Miriam and Aaron want to condemn Moses because he married this Ethiopia woman.
那么并不是摩西娶了一个外邦人为妻，因为摩西的第一个妻子也是外邦人。
It's not because that Moses was married a Gentile woman, because Moses' first wife is Gentile as well.
所以这个古实女子呢就很像后来圣经所记载的那位外邦女子路德。
So this Ethiopia woman is just not like a Gentile woman later recorded in the Bible, Ruth.
然后这个就像那个外邦女子路德她愿意来跟从以色列人愿意来信靠以色列人的上帝。这就像摩西的第二个妻子这个古实女人。
And so, just like Ruth, and even she is a Gentile woman, but she willing to give herself up to follow the Israelites' God. And that's more like the situation for the Ethiopia woman for Moses.
我们回到我们刚才提出那个问题，为什么米利暗和亚伦能够接受摩西第一个妻子是外邦女子，但是却不接受现代的这个古实女人呢？
So we come to our original question, why Miriam and Aaron can accept Moses' first wife as a Gentile woman, but cannot accept his second wife as an Ethiopia woman.
因为这个古实人呢是黑人。
Because the Ethiopia woman, Ethiopia person is in black.
古实这个名字就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
And that's Ethiopia.
对，在中文是两个名字啊。那么所以在圣经中耶利米书13-23节也告诉我们古实人岂能改变皮肤呢？
And in Bible, in Jeremiah chapter 23, God said, can Ethiopian people can change their color of their skin?
所以古实人就是黑人。
So Ethiopian people are black people.
所以摩西的第二个妻子是一个黑人。
So basically, Moses' second wife is a black.
所以米利暗和亚伦就不愿意接受这一点。
So Aaron and Miriam basically cannot accept that.
其实我们从圣经从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见，从亚伯拉罕从摩西身上我们都可以看见上帝的福音其实早早的就已经有外邦人在上帝的福音当中上帝的恩典当中。
And actually from the Bibl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from Abraham, Moses, we can clearly see that God's grace and God's salvation is among to given to the Gentile as well.
那么到了新约 到了主耶稣基督当然更是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尤其是基督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诞生之后。
And come to the New Testament, in Jesus Christ and his salvation, it's even more clear to this point, and especially when the Church of Christ has been established on earth.
所以不关乎人的肤色，不关乎人的种族，不关乎人的文化，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都得拯救。
So it doesn't matter people's culture, people's skin color, people's civilization, whatever, all those who trust in Jesus Christ are saved.
所以米亮和亚伦他们受不了，他们有一个黑皮肤的弟媳妇这是他们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And so actually, Milian and Alan has a big mistake because they cannot accept that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a black sister-in-law.
那么在上帝的眼中，无论人是怎样的肤色，人只要悔改信耶稣，人就是神的儿女。
And in God's sight, and no matter what color of people, and as long as you repent and trust in God, trust in Jesus, and it will be God's children.
所以今天呢，有一些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他有一种这种种族的这种观念。
So today, some so-called Christian has this concept of ratio.
他认为有一些特定的民族或者一些特定的肤色的人是被上帝所预定拣选的。
And they have this concept of a certain type of a people, certain type of color of the people are selected by God.
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
And such a concept is very, very wrong.
真正的基督徒就会知道，在圣经中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
A real Christian have definitely know there's never such a teaching in the Bible.
那么今天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对基督徒有一些误解。
And at the same time today, there's people has a misunderstanding of Christianity and Christian.
尤其是在现在这段时间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基督徒好像是有种族主义倾向。
And especially in this period of time, some people have the idea of that Christian or Christianity has the issue of racism.
这种对基督徒的印象同样也是非常非常错误的。
And such impression or concept about Christianity is also very, very wrong.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米利安和亚伦身上。那么他们无法接受他们的弟弟摩西的现任妻子是一个黑人。
So let's go back to the Alan and Milian situation because they cannot accept.That their sister-in-law is a black.
那么当然了，这只是他们攻击摩西的一个借口。他们攻击摩西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推翻摩西的权柄，建立自己的权柄，抬高自己。
Because of course this is just an excuse for them to against Moses. The true motivation of their accusation of Moses.Is that they want to throw out the Moses' spiritual authority and establish their own.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在人类社会中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通过这个攻击，通过就是毁谤人，然后呢，把自己这种悖逆好像把它正义化，就是觉得我的悖逆是对的，因为。他有问题。
And so this is something also very common in our society today. And by attacking somebody's issue or problem to justify my own rebellious. Because he has the problem, So my rebellion is justified.
其实这同样这是出于人自己自私骄傲的罪性。
And this is actually from the sinful nature of our selfishness and our pride.
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圣经教导就是做仆人的就做顺服的仆人。
And the Bible teaching is that if you are a servant, you have to be a submissive servant.
那么如果你是在上有权柄的呢，你就做一个敬畏神的，按神的心意做一个好权柄。
But if you have authority over above, have authority, then you follow God's will, fear God, and acting as a good authority.
所以每个人要守住自己的本位。
So everyone has to keep their status.
那么至于这个权柄的兴起或者权柄的这种消亡，自然有神的旨意。但是人呢，每个人守住自己的本位。
And the rise or fall of authority has in the hands of God, and God will do it according to His will. And everyone should just keep their own status.
那么，圣经甚至教导，就是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那么，这个在上掌权的，当然也包括这个属灵的权柄。
And the Bible teaches us we should be submissive to the authority, and this authority, of course, includes those who are in spiritual authority.
所以在这个地方，很显然，摩西就是在当时以色列人当中，神所兴起的属灵的权柄。
So it is very clear here, Moses at that time among the Israelites is the one that set by God as the spiritual authority.
如果不是神兴起人取代摩西，那么以色列人就应该包括米利暗和亚伦就应该顺服摩西。
If God do not raise other people to replace Moses, then Israelites, include Miriam and Aaron, should be submissive to Moses.
而不应该像米利暗、亚伦这样出于自己的嫉妒，然后找到一个借口去毁谤摩西，攻击摩西，妄图推翻摩西这个属灵的权柄。
And they should submit to Moses, and not like what they do, just find an excuse and try to spoke against Moses, and for the purpose of because of their jealous and because their own motivation.
然后用这种看上去好像是正义的这种理由，其实是把自己的悖逆加以修饰和美化，或者说正义化。
And so they try to decorate their own rebellious with some righteousness form appearance.
那么圣经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我们看到当他们毁谤摩西的时候，神是听见了。
And then from the Bible, we can see when they spoke against Moses, and God hear that.
所以神不是去惩罚摩西娶一个黑人女子，神是来惩罚米利暗这样的悖逆。
And God didn't punish Moses for him married an Ethiopian woman, but rather God punished Miriam for her rebellions.
我们再来看摩西的谦和。
And second, let's look at the humbleness of Moses.
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让我们看见，圣经说摩西是比四人都谦和，他是最谦和的一个。
And the Bible said, we just read, is that Moses is the most humble person among people. He is humble than anybody else.
然后当然我们会看见摩西一如既往的顺服神。
Of course, his humbleness is showing first, he is always submit to God, obey God.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会看见摩西的舍己，也就是说他其实不计较别人怎样毁谤他，甚至包括他的姐姐、他的哥哥怎样毁谤他，他都不计较。
And second, we can see he deny himself. Basically, he don't take his own glory into a consideration. He don't care how his brother and sister attack him.
那么他不是一个要维护自己荣耀的人，或者是自己的荣誉、自己的名声。摩西从来不试图维护他自己的所谓的名誉。
Or if you put the other way, Moses never seek to try to keep or maintain or promote his own glory, his own reputation among the people.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事实上应该抱怨的是摩西，他应该抱怨，但是摩西在这里没有抱怨。
And in this situation, actually, Moses should complain, but he didn't.
那么这就像在诗篇38篇这里所说的，就是当那些恶人口出恶言的时候，要害我的时候呢，诗人说，我就像聋子一样不听，像哑巴一样不开口。
And just like Psalms 38, the Psalms said, when the wicked say against me, and I just like the people cannot hear and like cannot speak, I just do not open my mouth.
这就是在这里的摩西，他。
And this is like Moses here.
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一点哈，就是当以色列人在敬拜金牛犊的时候，摩西为了捍卫神，摩西表现的是非常非常的愤怒的。
And one thing we have to notice that when actually Israelites worshipped idols, and then at that time Moses was very angry.
摩西为了捍卫神的荣耀，摩西可以是非常的这种愤怒。
And for protecting the glory of a God, Moses can become very angry.
但是如果是关乎到摩西他自己的这种名声啊、声誉啊，摩西其实他就像绵羊一样。
And in the case when concerned about his own glory, his reputation, and he's just so humble and so soft like a sheep.
所以这里就看到摩西哈，就让我们想起这个加尔文讲过一句话。
So look at Moses, remind us one thing that John Calvin said.
所以在神的事情上面可以勇敢的像一头雄狮。
And we can be brave like a lion for the things concerning God.
但是如果为我们自己呢，我们就可以温顺的像一只绵羊。
We can be humble and submissive like a sheep, soft like a sheep for the things concerning ourselves.
所以这种像这个勇敢的狮子和一个温顺的绵羊，这两种不同的特质全部都集中在摩西一个人身上。
So we can see the two characters of like a brave lion and a soft sheep are kind of united in the one person of Moses.
其实这是一种舍己。
And this is a kind of deny yourself.
然后摩西的这种谦和呢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就是摩西是为以色列全家，他愿意牺牲他自己。
And the third, we can see the humbleness of Moses is that he would give up himself for the whole Israelites.
那么在出埃及记32章这里记载，当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呢，上帝极大的愤怒。
And in the Exodus chapter 32, and it's recorded when the Israelites worshiped the golden calf. And God was very in his wrath.
那么神要重重的去刑罚以色列人，这时候呢，摩西就哀求神。
And God wanted to heavily punish the Israelites. And by that time, Moses begging God.
摩西对神说，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 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
And、he begging Moses, Moses begging God, he said, hope you can forgive, forgive the Israelites. Otherwise, I would rather you take my name out of your book.
所以这里也就是说，摩西他宁愿自己牺牲他自己，他要求神来饶恕赦免以色列全家的人，十二支派所有的人。
Here basically Moses is saying he is willing to give up, sacrifice himself to exchange for God to forgive all the Israelites.
啊，所以这就是以色列是摩西是向以色列全家尽忠，也是愿意为以色列全家来舍己的。
And so that's what God says. Moses is the faithful in the whole house of Israelites, and he is willing to sacrifice himself for the Israelites.
我们同样也要注意到哈，就是摩西与上帝之间的这段对话，只有摩西和神知道，以色列民是不知道的。
And we hav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the conversation we just talked about that between Moses and God, it's only known to Moses and God. Israelites don't know that.
在那个时候，当时那些拜偶像的以色列人是不知道。
And at that time, those idol worship Israelites, they do not know that Moses actually begging God in such a fashion.
所以呢，摩西不是在表演他的爱心，摩西不是在想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是如何的爱以色列人，他不是表演，他是真正的愿意为以色列全家去牺牲他自己。
Because he only spoke to God.And he's not in front of Israelites, so he is not performing his love to Israelites. He is truly willing to give his life for Israelites.
然后摩西的谦和呢，当然也在这里可以看到，就是他快快的就饶恕米利暗和亚伦，并且为米利暗迫切的去祈求神的医治。
So the humbleness of finally humbleness of Moses is also showing in that he is quickly come to forgive Aaron and Miriam and to pray for them to God for their forgiveness.
所以他免人的债。
So he forgave other people's debt.
摩西在那个时候，他其实完全有理由。他可以看着米利暗说，你看看你，你是罪有应得，谁让你大嘴巴乱说话呢？
And in that situation, Moses can have every right to say to Miriam and say, hey, you deserve it. Why you say such things? Why you have the big mouth say things against me?
然后就说你看你现在这么可怜你如何如何，但是摩西都没有这样。
And he can, how pity are you right now? You deserve it. But Moses didn't see any of this.
摩西免人的债，摩西为米利暗迫切的求告神的医治。
And Moses forgave people's debt, and he eagerly prayed to God to forgive Miriam.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亚伦是快快的就认罪。
And let's look at Alan. Alan here, there's one thing, is he quickly come to confess his own sin.
然后呢，他伏在摩西面前，用一种极其敬畏的态度，他甚至称呼摩西是主。
And he come to Moses in the very honorable and respectful attitude and call upon Moses and even call Moses a Lord.
然后也祈求怜悯。
And he asked for mercy.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神的公义和怜悯。
And also here we can see God's justice and God's mercy.
那么神审这个惩罚米利暗之前，给米利暗、给亚伦、给摩西三个人都讲得非常的清楚，为什么要惩罚米利暗。
And before God punished Miriam, and God made very clear to the three, the Miriam, Aaron, and Moses, three of them, why he want to punish Miriam.
然后呢，当摩西哀求神的时候呢，神也就立刻的医治米利暗。
And when Moses came to pray and begging God, and God healed Milian.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怜悯，神的心意不是刑罚，神的心意是让人能够在管教当中能够回转。
So we can see here, it's God's heart. God's heart is not in the punish people, rather in the discipline and the punishment that people can turn around.
所以米利暗的大麻风七天就好了。
So Milian's leprosy actually be healed in 7 days.
其实正常情况下，就像我们以前所读的这个利未记啊，都看到，其实应该是14天。要祭，然后十天之后，祭司还要再去查看的。
So in the normal situation, like we, the book we read in the Levites, that in our normal situation take 14 days, and after 14 days, the priest shall go out to examine the body.
啊，但这个地方，神快快的医治米利暗。
But here, God is quickly healed Milian.
所以神的心意呢，就是不是。行不是就是只是刑罚，神的心意还是让人能够回转。
So here we can see the heart of God is not to punish, but want people to turn around.
然后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是大麻风呢？因为大麻风是长在皮肤上面，所以说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
So why it's leprosy? Because leprosy is like it's a symptom is outward, and everyone can see it.
所以呢，这个。所有的以色列民都看见了，就是连米利暗摩西的姐姐在毁谤摩西的时候都被上帝这样重重的这种惩罚，那何况那其他的以色列民呢？
So here that Israelites all seen that even the sister of Moses was severely punished with the leprosy when he spoke against Moses.What about other Israelites?
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上一章，以色列人刚刚向摩西抱怨。
So if we remember the previous chapter, Moses, the Israelites just complained to Moses.
然后呢，上帝在他们营中降下火来。
And God sent fire in the camp.
那么在这一章呢，就是摩西他自己的姐姐、自己的哥哥来毁谤摩西。
And this chapter that Moses' own sister and brother come to spoken against them.
然后上帝的这个惩罚马上就降到摩西的姐姐身上。
And God's punishment immediately landed upon Moses' sister, Milian.
啊，所以这时候对所有的以色列民也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就是说任何人都要这个尊重神的仆人，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的。
And so by this is a serious warning to whole Israelites, everyone Israelites, they should be honored and respect God's servant and no exception.
啊，就是即便连米利暗都不可以，因为我们知道，米利暗可以说是摩西的救命恩人啊。
Not even Milian. And just we be reminded that Milian, the sister of elder sister Moses, actually is the person actually saved his life.
因为就是摩西生下来就被装在这个篮子里丢在河里，是米利暗一直在跟着这个篮子沿着河在跑，一直看到摩西被埃及的这个公主捡起来啊。
If you remember the story when Moses was born, he was put in a basket and put on the river, and it is Milian actually followed the basket through the water until she saw that the basket was picked up by the Egypt princess.
然后米利暗就回家，就把他的妈妈，也就是摩西的妈妈叫过来，让摩西的妈妈去。进到这个埃及公主那里去给摩西当奶妈。
And also it is Milian actually introduced Moses' mother to the princess led her to nurse the Moses.
所以米利暗是摩西的大姐姐，然后是对摩西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 这个帮助在那里。
So if you from that background, you can see Miriam not only is the elder sister of Moses, yeah, she actually has a huge weight on Moses' life.
然后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是米利暗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唱诗赞美神，他是以色列人的这个敬拜神的领袖。
And also when Israelites go through the Red Sea, and she is the one actually leads the people singing praise God, you can call that she was the leader of the Israelites worship team.
所以但是呢，神在这里一样的就是惩罚米利暗，这其实对所有的以色列人是一个警戒。
So here God in the same, there's no exception and punished Midian. And this is a warning to all the Israelites.
然后尤其是因为这个米利暗长大麻风，然后全营的人的行程耽误了七天。
And also because of Midian's leprosy and recovery time,And the Israelites' journey was delayed by 7 days.
所以以色列人呢，应该从上帝对他们的这些警告当中，管教当中，应该学到这样的功课了。
And the Israelites should learn a lesson from God's action of this punishment, discipline, and teaching. They should learn a lesson.
如果在接下来的日子他们不再埋怨不再抱怨开始顺服，他们可以就可以很快就进入迦南了。
If in the coming days they no longer complain, they no longer rebellious and be submissive to God, they should be into the land of Canaan pretty soon.
那么接下来会怎样呢？我们就在以后的这个查经当中我们来看。
So let's hold this right now. We'll see what happened in the following event.
我们从今天民数记十二章的经文呢，我会看见摩西的姐姐和哥哥对摩西的毁谤。
So let's summary from today's chapter. We can see first we see Moses' brother and sister, how they spoke against Moses.
然后我们也看见神是怎样来处理这件事情。
And we also see how God deal with this event, this thing.
我们也看见摩西的谦和。
And we see Moses' humbleness.
接下来有两个问题，我们大家可以在等一下的分组当中可以彼此来讨论分享。第一个就是当亚伦就是悖逆神带领以色列人去拜偶像金牛犊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亚伦的姐姐米利暗在那个时候没有质疑亚伦的权柄呢？因为亚伦也是米利暗的弟弟。
And the first discussion is that I have two questions to discuss. When Aaron rebels against God and lead Israelites to worship a golden calf, at that time Sister Miriam actually didn't question Aaron's authorityBecause remember, Miriam is also an elder sister to Aaron.
So, because 亚伦那是明显的错嘛，那非常明显的。哎，但在这个时候，这个大姐姐米利暗却没有抱怨这个亚伦的权柄。那么相反，她在这里却质疑，可以说一直顺服神的摩西的权柄，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And so it's obviously that Aaron at that time is obviously wrong, but Miriam actually didn't question Aaron's authority. But here, Miriam just questioned that Moses, who has been submit to God all the time.
这我们大家可以来思想讨论。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信徒哈，我们应该根据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一个神的仆人是否配得到这个会众的这个尊重啊听从，就是我们根据一个什么标准来判断这个神的仆人是否应该去尊重他或者不尊重他。
Second question, as a believer, we we discuss according to what kind of standard we should be judged, a God servant to be worthy of congregation's respect and submit.
好，等一下，大家可以围绕今天我们所查考思想的民数记十二章，然后我们也可以围绕这两个题目，大家可以彼此来分享来交通。那么我们请我们这个查经聚会的主持帮我们来进行一下分组。好，感谢神。我看我们小组讨论都已经结束了，大家都回到这个大厅当中来。我们现在还是请两个小组分别在你们小组找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做一个总结的分享。
我们是不是请第二组先来？因为我们第一组的观点太深刻了。
哎呦，好嘞，我们请第二组的把这个深刻的观点亮一下，把第一组的口堵住哎。
好，我们第二组是方保罗弟兄为我们做分享，我们的观点也很深刻。
OK，
方保罗弟兄，你的声音没打开。
OK， 好，我们是第二组的，我们第二组也是讨论了很多，我去把它归纳了一下。那第一个问题，我们从三个经文来看啊。第一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这个第一节，就是亚伦做这个金牛犊的这个背景啊，是摩西这个三十二章第一节，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一节。摩西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啊。”所以这边是看到，因为百姓看摩西迟迟不下山，所以他们聚集到了亚伦那边。那个大家可能就包括了他的这个摩西的姐姐啊，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可能米利安和亚伦他们都是一伙啊，就是他们都是站在一起的，是一起来做这个金牛犊啊，这个是第一处经文啊。那所以他也没有反对啊。那第二节经文呢，我们是看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是讲到，当摩西过红海以后，米利安那边讲的非常清楚，米利安是先知啊，女先知，带着众百姓一起，也是，响应这个摩西，过红海神的作为啊，他们一起来赞美神啊。所以从这边也是看到米利安实际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地位实际是非常高的一个地位，是一个女先知的一个地位啊。那再从摩西又在旷野，在摩西从小的时候又是米利安把他送到看着他在河里漂流，又是他的功劳，是把他送到了这个埃及的皇宫里面，然后长大。然后呢，这个摩西长大以后呢，他又在外面这个旷野又是很多年啊，然后再回来。那在这一段时间，没有在的一段时间，可能米利安也是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领袖啊，作为女先知，至少在妇女里面她应该是领袖，这个是肯定的。所以当摩西回来以后，这个领袖他摩西就领受了神的很多的权柄，所以他很多的事情就摩西是作为领袖，那米利安可能也是起了嫉妒的心啊， 这也是我们讲到这个米利安是长女，又是这个女先知，又是带着摩西送到宫里面去看着摩西长大，然后就为着摩西，然后她以现在是，所以这边又看到我们讲到了第三处经文，第三处经文是在罗马书一章十八节，是讲到神的愤怒就在这一切的不敬不纯的这个不敬虔的抵挡人的身上显示出来啊，就说这些摩西就是亚伦也好，摩西也好，都是犯罪啊，就是人的天性实际是抵挡神的，所以在这个米利安就会在一定的这个时候，这个罪就爆发出来，就抵挡这个摩西啊。这边是我们第一个问题的这个从三个经文，然后我把它总结一下，大概是这样。那第二个问题呢，我们是讲到一个受神所差遣的，作为一个属灵领袖的话，那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属性啊？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对神的，一个是对人。对神的方面，当然是要敬畏神的一个人，他第一要敬畏，第二呢要顺服的，然后呢是要体贴神的意思，不是体贴人的意思。好，那对人的方面，我们也是看到他要有谦卑啊，他谦虚，不是自以为这个因为有神给我权柄就非常自高自大了，他是有谦卑的，并且是忍耐的。当我们看到这个米利安和这个亚伦来挑战这个摩西权威的时候，摩西自己没有做什么，他只是忍耐，是神为他做主啊，这是忍耐。那然后呢，我们也是看到，当摩西看到当米利安长出这个大麻风的时候，他为他代求啊。那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犯的一系列的罪，摩西也为着百姓代求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摩西这种爱民的爱护他百姓的这种体察的这个心，也是一种宽容啊。当有人反对你的时候，你也为他求，实际是表现出来他是为着这些百姓，为着他的姐姐，为着他的哥哥的这个属灵生命里面的得救啊，为着他们的灵魂为的得救啊。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为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是为了众百姓，为着他所带领的这些羊群的这些这个牧羊的这种爱心啊，对人对神的这个两个方面。好，我们的这个总结就大概到这边，下面我们听第一组。
感谢主。我们组分享这两个题目的时候，第一题一开始就有两个姐妹抛出了一个很深的观点，就是米利安就是认同亚伦的悖逆的。在金牛犊事件当中，米利安认同亚伦的悖逆，他们是站在就是米利安跟亚伦是站在同一个阵线的，所以米利安当时没有发生质疑亚伦的金牛犊的这个错误，因为造金牛犊符合米利安的意愿，所以他不质疑亚伦的权柄。因为这个题目是为什么米利安不质疑亚伦的权柄，不嫉妒亚伦的权柄，而嫉妒摩西的权柄。那么我们还谈到一个，就是米利安是双重标准的，他不是用一个量器来衡量这一切。那么他是认同亚伦的立场，所以他不质疑亚伦，他不认同摩西，是因为他嫉妒摩西，所以他嫉妒摩西的权柄。那么我们也谈到说，中间我们也分享了一些观点，认为说米利安当时在金牛犊事件中他的信心软弱，因为摩西上山领法版看不见了，还没有下山，所以米利安不质疑亚伦，在金牛犊事件中不质疑亚伦，是因为米利安的信心是软弱的。 那么我们后面又分享回到前面的这个观点，就是为什么米利暗嫉妒摩西而不嫉妒亚伦，挑战摩西的权柄而不挑战亚伦的权柄，是因为我们认为世界是有两个势力的，一个势力是出于魔鬼，一个势力是出于神。亚伦造金牛犊是出于魔鬼的，摩西是向神的全家尽忠，他是出于他的权柄是出于神的。米利暗反对摩西是在反对神的救赎，是反对神的权柄，这是表明人在本质上是反对上帝的，人在本质上不喜欢神的权柄，而是喜欢顺应世界的势力，也就是魔鬼的势力。人的罪性最根本的表现是抵挡神，虽然表现的形式各有不同，但是本质是抵挡真理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分享到，就是为什么米利暗他会有双重的标准，是因为出于人的罪性，本质上人是反对神的权柄，这是以摩西为代表的，而可以认同符合人意的权柄，这是以亚伦在金牛犊事件中的这个身份为代表的。人的本性就是喜欢属地的权柄，比如说我们举了例子，如果有人喜欢这个在谈论起股票如何赚钱或者一些属事的事情的时候，是会吸引多数人的认同的。而人的本性也是反对属神的权柄的，如果属神的权柄在神的全家境中，是容易遭致人出于罪性的一个隐秘的抵触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分享到，世界就是金牛犊的道路，金牛犊所代表的就是世界，就是这些。所以从我们自己嫉妒的这个本性来看，为什么米利暗嫉妒摩西而不嫉妒亚伦，是因为亚伦是比摩西更加符合仁义的这样的一个权柄。那么我们分享到第二题的时候也跟第一题是有联系的，分享到第二题的时候我们是说到神的仆人我们来看神的仆人是应该根据神的标准，根据神的仆人他是否遵照圣经忠实地传讲神的话语，是否把人完完全全地带到神面前而不是带到自己面前，是否言行一致，是否为神的家尽忠，是否完全执行神的旨意，是否绝对地顺服神根据这些来判断神的仆人那么我们也在这里回顾到今天冯涛弟兄所讲的关于摩西的谦和，包括他的舍己，他顺服神，他免人的债等等。那么我们在这里也分享到，神的仆人如果是像亚伦那样是人都说你好的，你就有祸了。所以神的仆人不能像亚伦，在金牛犊事件中竟然连米利暗都会认同他所以我们看神的仆人，当人都看他是好人的时候，这是比较可疑的。那么人，我们也分享到一个人的本性是非常可怕的。米利暗也是领袖，是女先知，在过红海之后是带领以色列人集体敬拜神的他的地位是如此之高，然而他一样的有可怕的罪在他的心里，如果不警醒一样是可以跌倒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人都是不可靠的。在一般情况下，如果神的仆人是顺服神的，我们当然应当尊重尊敬和听从他，但是神的仆人如果不照着神的心意行事，传讲错谬异端的时候，信徒仍当警醒分辨，而不是盲目的去跟从某一个人。所以我们是凭什么来评断神的仆人？我们在这里也分享呢，就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要思想我们是否够资格评判神的仆人，我们是怎样的会众，这是会众应当思想的就是会众不是经常要去思想如何评断神的仆人。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要用神的话语来衡量一切，以圣经为准则，也要查考神仆人的行为， 如果符合圣经就要遵从，如果不符合圣经就不可盲目的任凭。最后我们也分享到，就是说自己以前的经历，在所在的教会会众起来就是反对长老，认为自己都是对的，然而这个给教会带来了很大的混乱，事实上是会众应当多多的反省自己，因为当时那个长老他是对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
感谢神，我看好像后面还有弟兄读了这个彼得前书五章的经文，
我还没记下来那一段。
那段经文是在彼得前书五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照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感谢神，这是彼得前书对这个教会里面服侍或者是牧养的弟兄的一个劝勉哈，感谢神。所以其实呢这段经文其实今天就是我们看到的民数记十二章经文，今天给我们带来今天其实是很有意义的这个光照啊，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关注要领袖嘛，是不是我们行政上要有新的领袖，或者是什么大家都在什么样的人应该有权柄，什么样的人值得尊重然后我们也在圣经中也看见就是米利暗找到摩西身上一个可以攻击的地方，就加以利用，可以攻击嘛，这种现象在今天也非常普遍。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刚才分享的都很好啊，其实亚伦是非常受欢迎的，亚伦在以色列民心中是非常受欢迎，他呼吁大家造金牛犊，或者他配合以色列民造金牛犊，都是一呼百应的。然后以色列民就是也常常想回到埃及啊，就有肉汤啊，有各样的好吃的呀，是非常受欢迎。而摩西是非常不受欢迎的，所以以色列民常常向摩西抱怨没有水喝，水是苦的然后呢没有肉吃怎样。所以但是呢我们根据什么来来判断，就是我这里前提哈，我这个前提就是说，对于信神的人来说对于信神的人来说，我们应该怎样来判断一个神的牧者。那么对于不信神的人来说，那当然就不在我们这个讨论范围之内，对吧？那么其实我觉得还是就叫我们要看圣灵在教会里的工作。所以我们每回那个使徒信经呐，我们信圣父、圣子、圣灵。那我们信圣灵具体信什么呢？信圣灵在教会里面带领我们。所以圣灵在教会里面带领我们，我们常常反复的强调圣灵带领我们怎样带领呢？第一个，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渺小和污秽；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神的伟大和神的爱；第三个，让我们归荣耀给神，具体的说归荣耀给曾经被杀的羔羊主耶稣。这三点如何符合这三点，那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说，这就是圣灵在我们教会当中运行。所以如果在一个教会当中，如果起到一个牧养作用，或者起到一个怎么样的人，他确实是真的让我们大家可以体会到，哎呀，我真的是越看自己越不堪，越看自己越不配，越看自己越污秽越渺小，然后我越来越看见神的爱，神的伟大，然后我由衷的把一切荣耀归给耶稣。如果我们真的发现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是有这方面的改变，我们就感谢神。哇，那这个 这个来带领我们，这个来牧养我们的牧者，我们要尊敬他，因为他顺服圣灵的带领，让圣灵在这个教会在会众当中心里做工。这是不是说去尊重哪个人，我们是看见圣灵在这个教会在会众当中在做工，生命真的被改变了，看见自己的渺小污秽卑微，看见神的伟大和慈爱，归荣耀给耶稣。如果这一切发生了，我们就感谢神，这是神在我们当中兴起了好仆人，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不是去看这个人身上有我们哪些不喜欢的地方。比如说摩西，他妻子死了他又娶一个，有些人不喜欢这件事情，有些人觉得无所谓。那么他又娶了一个呢，不是以色列人，是个黑人，有些人不在意这些，有些人很在意这些。所以今天在这个教会当中，有些人不喜欢一个牧者是为什么？可能觉得哎呀，这个人有些方面我不喜欢，他的脾气个性，他说话的方式，甚至他的一些癖好，甚至他的一些着装我不喜欢，所以我讨厌他。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观点，甚至包括如果他的政治主张我不同意，我讨厌他，就是包括这所有的一切，如果我们根据这些来不喜欢一个神的牧者，那这是错误的，那这是错误的。大家可以理解哈，我们只看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神的仆人有没有顺从圣灵的带领，让圣灵的工作在会众当中，在教会当中行出来。人越来越谦卑，越来越卑微，神越来越得荣耀。这些事情有没有发生？如果这些事情发生了，我们尊重他。我不管他娶什么样的老婆，他讲什么样的语言，他有什么一些自己的一些喜好我不喜欢，或者他的一些癖好我不喜欢，这都不重要。甚至他的肤色，他的这些都不重要。我们单单看他是不是顺从圣灵的带领，让圣灵在教会当中，在会众当中，让人借着神的道能够重生，让人认罪，让神得荣耀，让人真的爱神，而不是去爱其他的东西。如果这些事情发生了，那我们就要感谢神，感谢神在我们当中兴起来一个神的牧者，真正在带领我们，而不是根据一些其他的事情来判断我是否喜欢他，或者我是否不喜欢他。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我们对民数记十二章的查考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你把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要带到应许之地。主啊，今天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身上也在做同样的工作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让我们走上一条信心之路，让我们走上一条通向永生的路。主啊，我们愿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不是效法这个世界，不是随从这个世界让我们思想思念我们在天上的家乡。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圣灵借着神的道所重生，让我们不再做是从血气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能成为从灵生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正式聚会就到这地方。